神剑。
诗篇八十六篇，和合本，大卫的祈祷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神哪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。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诗篇八十六篇，
我们有关系。 那就没有关系了。
我们没关系，
那就有关系了。
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是凯传。今天我们请到海伦老师，海伦老师呢，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圣经的真理，怎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出来，并且呢，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呢，真的是又真又活的，在指导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呢，是明灯。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不是单一的，就提过一个名词叫做头脑风暴。那今天呢，海伦老师，你能不能来跟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头脑风暴呢？能不能讲
头脑风暴这个词，就是它是从西方的这个英文过来，叫做 brainstorming， 大脑的风暴，大暴风。那意思呢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待久了，和固定的人群在一起相处，那受固定的文化气息的熏陶，包括我们从原生家庭下来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，人生价值观都已经基本上固化了。我很坚持很笃定地认为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就是你固定的一个思维理念已经形成。那头脑风暴呢，就是让你固有的这个思维和思想啊，你的头脑呢被大暴风重新席卷一下，
很形象听起来。
是的，那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头脑被风暴一下，但是又不至于垮掉呢？在世界上流行的这种头脑风暴，它因为没有真理的根基，因为真理是独一性的，而且是不会被毁灭的。主耶稣说一笔一画都不会被拆毁，对不对？都保存，
天地都要废去啊。
对了，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根基，你有真理做根基，你才能在这个根基磐石上面做头脑风暴。也就是说人可以被冲击，你的思维理念可能要被打破，甚至你会痛苦，你会有一段时间感到迷茫，然后你头脑里面会有两个思想，两条道路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踌躇不前，都会发生。这叫做在真理里面，属灵上我们需要被耶稣的新皮带来代替旧皮带，需要被他这件新衣裳，就是他是我们的义，是我们白色的衣服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的公义，所以用他这件义袍代替我们的旧衣裳，就是旧的身份，罪的奴仆，是属地的身份，用他属天的公义，永恒的生命代替了那件旧衣裳。必须是代替我们的是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，否则的话只不过是一山压倒另一山而已。
想到你说这个头脑风暴这个词呢，就可能想说，哎，现代人都是很有奇思怪想啊，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，他们今天是正正经经的头发，明天就哎，我要变成紫色的，
是
后天说我要变成蓝的，然后紫的加蓝的。那你说我们那个家长看在眼里是不是很气啊？为什么你搞得这样花里胡哨，看着就不正经？
是你说起这个，我想起我们在远程的这个辅导平台上遇见过一个家长，她是一位基督徒姐妹，那也是一位母亲。在他的亲子关系的教育过程中呢，非常头疼。他的孩子17岁了，那儿子跟妈妈说我不想读书了，我想去打工，父母就很生气。后来在这件事上也祷告，夫妻俩商量最后同意，那么他儿子就去打工了。但是跟他说，你选择了不读书，选择了出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那么你对你的选择要承担后果。这也是因为这位母亲上了我们的这个亲子的这个真理课，知道因为天父有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教育儿女的模式，那因此呢，他也给自己的儿子给他一个机会体会他所做的决定，那么后果也同样要承担，这叫做公义公平。那么儿子就去了，结果 工作的时候接触很多复杂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就跟家里不一样了哈。那打工半年休假回来，回到家妈妈一看儿子耳朵上穿了一个孔，然后一个小耳圈，那个叫什么
耳环
啊，儿子耳朵上扎了一个耳环回来了，哎呀，刺痛了母亲的眼睛。
对呀，
那个基督徒家庭嘛哈，那母亲肯定是觉得，哎呀，我的儿子怎么这样啊，爱慕虚荣，怎么得一大堆，就这样认为，好心痛哈，跟儿子商量可不可以不要去打耳钉，可不可以摘了他。儿子觉得想不通，我为什么要摘啊，我周围人都这样啊，而且我现在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的钱怎么花呀，啊，他很理直气壮嘛，是不是 啊所以这个母亲就来跟我诉苦，就说，哎呀，怎么办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一般咱们做基督徒的最重要的，你要明白如何时间马拿，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依靠神所已经给你的丰富的供应，来让自己得供应，来让自己得帮助，而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，哦，主啊，我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你要主动供应我。90%以上的时刻，甚至是我们需要主动去得供应的。
哦，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词，拾捡起来，
就是
说捡起来，拾捡玛拿，玛拿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上帝从天上降下的，
在旷野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，神透过摩西训练这一批将要得地为业的百姓。还没有得地为业之前，百姓需要被训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要给你产业，你不先被训练的有一定成熟度，有一定的主动的可以吃喝主耶稣的这个能力啊，主动可以让自己在主面前存活活着的那个能力的话，你怎么治理？因为你将来得产业，你的位分是宝座，跟主一同坐宝座，是有权柄，是有位分的，属天的尊贵的身份的。对不起，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吃饱穿暖。
对
啊，所以呢，这一部分的训练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是从他们已经得着了王位，有了产业开始训练吗？不，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所以神从那之前的旷野期开始，旷野就是什么都缺乏，是不是？没好玩的，没有什么山水，食物也不饱足，水也不够啊，还有什么？天气非常恶劣，环境经常来，什么都缺乏，你也没有过去埃及的那些葱姜蒜，也没有肉，是不是？
对，
你想生命中你肉体想要享受的，想要感觉到被安慰，能够得饱足的一切，这地上的东西一样没有，这叫旷野啊。好像我们现代人没有配偶，没有子女，没有亲人，没好朋友，没人聊天，没人理解，永远被误会，总觉得自己委屈，没有金钱，经常欠债，身体没有健康，是不是？关系破裂受伤，这样的话就好像当年的旷野。那么在旷野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最重要的受训练的时期。只有在旷野，你才不得不转头来找你的阿爸父，因为他成了你最后的希望，其他放眼望去一片荒芜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转头一看，阿巴父那儿啥都有，这就是练习。那么在旷野期的时候，神训练他的百姓，你要开始学习主动从我这儿可以得吃喝，可以得存活。所以你注意圣经中的细节，神并没有跟摩西说，每一天早上你的百姓睁眼一醒来，从床上一起来，发现桌上已经堆满了玛拿，甚至已经 cook 好了，已经做好了，他没有这样说吧。
对，
你只要吃就好了，或者直接你发现早上醒来肚子就饱了，已经玛拿直接装肚子里了，没有吧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让百姓早上起来呀，天刚刚亮，最早上凌晨的时候要很勤劳哦，
对，
要早上起来干嘛呢？每一家派代表出去拾玛拿，你不光给自己拾足够的分量，要给一家人拾。看看这个牧养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牧养的一个团契小组已经出来了，然后你要出去拾，而且是足够你家中分量的，还不能拾太多，因为多了就发现烂掉了，
对，就够一天的哈，
存不到，哎，你还不能拾少了，要不然人就吃不饱，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个分量足够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作为一个父母，我觉得我好笨呢，我好像都不配做这个孩子父母，我觉得我好差劲呢，你看我做的多糟糕，我的孩子养到现在歪瓜裂枣。比如说我小时候，我的父母肯定就很受打击，因为我自闭，他们会下意识觉得是他们做父母的没本事，那我的孩子怎么生出来的好像不够优秀呢，感觉基因有缺陷似的哈，他们下意识自己觉得愧疚，自己觉得什么羞耻，所以做父母有时候觉得很无能为力，特别当孩子越长大以后他就不听你的了， 你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时候，感觉特别的虚弱和无力无奈，
对、
啊、还有很多的委屈。这就好像我们为这一家人早上拾捡玛拿也是一样的，神要训练你，当你觉得你在管教儿女的这个关系上，你觉得这个尺度这个度把握的自己好像很愚昧啊，很没有智慧啊，然后效果很差的时候，神就借着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让你不得不停下手中的行动，然后开始思考。当时摩西指挥所有的百姓出去，一家为代表出去捡玛拿，这就是个训练。你要去捡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你还要为全家人捡。怎么样可以让全家没有人是饿肚皮的？这就像是家中的父母，你自己是不是首先有足够的玛拿供应自己，然后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才能够有多下来的玛拿得供应。这个其实里面都是含着神的心意在其中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属灵上就像婴儿一样的，作为婴孩我们会跟婴儿说你要理解妈妈，你会跟婴儿说吗？不会，
不会，
因为那是很深的道理，所以你会跟他说，告诉你很简单，你就是听妈妈的，你不要去厨房玩那把刀，因为你去玩了就会很危险。他说我不，我就想玩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强制不许他靠近那把刀，你会跟他讲道理，你会好好的说，你会表示理解然后尊重他的选择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他是婴儿，他理解力就到那个层面。所以做婴儿的以色列百姓在当年的旷野，就是神怎么命令你怎么受训练，这叫对婴儿的教育方法。所以祈求跟主说，主啊，求你这件事介入我的生活，介入这件事件，求你显神迹，求你在我们当中行公义，这些还都不是婴儿的训练呢，这些只是最基本的知识。这些祈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是在埃及的时候，那些百姓才知道要开始抬头呼求，你得帮啊，你不帮我们完蛋了，我们太苦了。
那现在是不是有的父母就是还在埃及呢？我们常常在埃及，就是一看到孩子或者一看到家庭出了这么多状况以后，我们就抬头仰望神，就是没辙了，主啊，你来帮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来救我们。那可能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啊，
那肯定是接下来一步，
接下来的
神是一步一步的小步前进，训练孩子们。所以一个家庭出去拾捡玛拿是受训练，训练谁呢？训练的是爸妈。你不会让一个家的小朋友出去为一家人拾捡玛拿，是一家之主，你不光要给自己拾捡足够的分量，让自己可以在灵性里存活，你还要为你家中属你的这些人，你要为他们也拾捡足够的。做家长的就是为孩子，那做小组长的就为小组的组员，做牧师的那就是为众，教会里的会众。
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他说的，
神说的。
听你的，
听我的，听他的，
听神的，还要行。
我爱走到主的跟前，我爱来到主身边，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，我爱看着主的脸。
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和合本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十七节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。因为神的殿是圣的。这殿就是你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至十七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至十七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至十七节。
只求今有救主在牵引导，我愿跟随主，
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